那些乳癌教我的事情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咪，欢迎大家来到那些乳癌教我的事情。今天是我确诊乳癌的第174天。确诊这段时间啊，其实蛮多朋友看到我会有一点点尴尬，那我就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要怎么跟罹癌的人相处比较不会尴尬。我觉得这个问题啊，就跟做乳房摄影一样，因人而异。就我自己来讲，其实治疗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走向正常的生活，就是跟平常一样，其实也不太需要特别做什么。所以其实我的朋友在生病这段期间就都是一如往常，像大学同学就一如往常的在约说，我们今年聚会要在哪里聚会。那同事在 LINE 上也是一如往常的在讲公司的小不如意啊，在分享学生的笑话。学生偶尔会传题目来问我说，为什么这一题是这样。我妈妈每天都在念我可不可以不要那么邋遢，甚至我觉得到医院治疗的时候啊，也都跟护理师天南地北乱聊一通，让自己在一个比较如常的状态之下，其实就比较容易忽视罹癌这个无常。所以其实我蛮感谢周遭的家人朋友，在各自用他们的方式关心我之余，不会让我感受到压力。对我来讲，这个蛮重要的。那怎么跟罹癌的人相处，其实真的会因人而异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则。虽然没有什么准则，但是生病这段期间啊，也认识了一些病友，也加入了乳癌社团。针对怎么跟罹癌的人相处后，我可以归纳出两个尽量不要踩的地雷。第一，就是你去跟罹癌的人说你一定就是怎样怎样才会罹癌，譬如说你一定就是太胖，你一定就是作息不正常，甚至我还看到有人说，哦，这就是一个业障病，你就是因为业障所以才会罹癌。其实听在罹癌的人的耳朵里面，这不会，对，就不会太开心。所以虽然是关心，但是尽量不要这样讲。那第二就是啊，这没有什么，你放宽心啊，不要想太多。我觉得其实每一次大家告诉我说掉头发没有什么，总是会长回来的时候，虽然我知道大家都是好意，可是心里还是会酸酸的。所以尽量不要用自己的角度去告诉对罹癌的人说啊，放宽心。我觉得这也是对一种同理心。对，那这两点就是我比较常常听到癌友在讨论的点，不管是乳癌或是其他疾病，我觉得站在对方的角度看事情就比较不会踩雷，也提供给大家参考。上次啊，我们讲到就是准备治疗之前，我回学校交接，然后跟同事跟小朋友道别的过程，那接着就准备迎接我的奇幻旅程了。好，那在开刀之前啊，我有特别到整形外科了解乳房重建的过程，我觉得这个部分很值得跟大家分享。因为在确诊乳癌之前啊，有时候在课堂上我会告诉小朋友说，其实现在有一些性别刻板的观念应该要再思考。好比为什么大的挺的胸部会被定义为漂亮，偶尔在聊天的时候还会跟朋友说，为什么女生的身体要在男人称斤论两的眼光中被决定价值。我一直觉得对于刻板印象这件事情我很有自己的想法，结果一直到我和主治医师讨论到手术那天啊，我完全没有迟疑的大声说出要我要重建，才发现很多事情其实知易行难，原来我也一直活在这个性别刻板的框架里面。我觉得以后和学生讨论性别议题的时候啊，这个经验我可能也可以带进来跟他们一起分享。 然后特别讲一下，我的整形外科医师是一个很温柔漂亮的女医师，那她很详细的跟我解释了重建的过程，其实完完全全的消弭我的不安，然后也让我大开眼界。那现在呢，重建有假体，像是细胶假体重建，跟自体脂肪重建，像是抽腹部跟大腿脂肪重建。那其实我那时候蛮心动，我很想要用自体脂肪重建，可是想到就是会多一道伤口就作罢。那我后来选择了假体重建。那假体重建分好几种，价位也不一样。重建的方式呢，有乳癌手术的当下一起及时重建，也就是说你进手术房跟出手术房是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的。那一种是先放扩张器一段时间之后再重建，当时我好像连思考都没有，直接决定跟着手术一起毕其功于一役，就是一次解决，好像对就不会那么麻烦。其实不晓得为什么乳房重建这件事情呢，一直放在我心上，我常常会想乳房之于我的意义是什么。后来我看了一部纪录片叫做《寻找乳房》，网络上找得到，也很推荐大家去看。里头有一个提问很有趣，他说你觉得你自己的身体像什么？这个罹癌治疗的过程或许就是要带我找到属于我自己的答案。那我觉得这个是乳癌教我的第五件事情。除了《寻找乳房》这部纪录片之外，有一本书叫做《乳房的历史》，也很推荐给大家。这本书从不同的面向诠释乳房的意义，还有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怎么操作，让女性乳房变成商机无限的商品。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乳房对于自己的意义。今天拉里拉扎讲了很多，下一回要进入疗程的高潮，就是开刀这件事情了，敬请期待。那些乳癌教我的事情，下次再见。